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，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。
分手对蒋来义来说是一种伤害，他悲哀，过去因为贫困差点失学，今天又因为贫困又失恋，这命运怎么这么苦啊？他恨父母没有能耐。这些日子，蒋来义心里变空、变痛、狂躁，甚至萌生了崩溃的意识。一天到晚，他精神郁闷，脸色蜡黄，走路腿脚无力，见谁都烦，脑袋里天天都在重温、留恋、缅怀过去，满脑袋都是毕丽梅的影子。他周而复始地抄袭过去的日子，工作经常出错，被一次又一次的警告。2004年6月19日，蒋来义再次去找毕丽梅，说得十分可怜。
小妹，我对你的感情太深了，自从你离开我，我吃不好睡不着，天天都在想你，天天都在梦你，一闭上眼睛都是你。
蒋来义死皮赖脸地缠着毕丽梅，毕丽梅的情绪也不得轻松，他骂他，
你这感情对我来说一钱不值，你给我滚吧。
蒋来义翻起了老账，
我省吃俭用为你花了7000多块钱，甚至连我妈过生日我都舍不得花一分钱去孝敬她，难道你就这样对待我？你要对得起良心呢。
毕丽梅说，
良心，我当然对得起你了。你说我跟你上过那么多次床，你那7000块钱算啥呀？我的青春，我的美丽，就你那几个破钱能买了吗？告诉你吧，近万元给我买首饰，一次就花20000多，你行吗？能比吗？
毕丽梅打电话找来金万元，两人把蒋来义赶跑。蒋来义失恋了，女老板张华劝他，
你这个傻小子不懂女人，女人只有在爱你的时候，你才是她眼中的白马王子，如果她讨厌你，你还一个劲儿的去缠她，你就会成为她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再说你同那样一个女人谈情说爱，不伤钱就伤心，何苦的？你应该调整一下心态，换一种思考，理想和现实不能差得太远，否则理想不理想，现实不现实。
同事也来劝蒋来义，对贪心的女人最好离她而去，大男人敢爱敢恨还应该敢散，散可以再找，找别人的爱也是对她一种最好的报复。但是这些劝告对蒋来义还是没有什么作用，他不听不信，仍然去纠缠毕丽梅。毕丽梅和金万元在一起，他去干扰，两人上街他就在后面跟踪盯梢，不管他们怎么骂怎么打都无济于事。金万元也拿蒋来义没有办法，他问毕丽梅，
你花他多少钱？
毕丽梅瞪着眼睛说瞎话，
花了他15000。
金万元拿出20000块。毕丽梅自从认识了金万元就像开了银行一样，每次和金万元要钱都是狮子大张口。毕丽梅拿着钱去还给蒋来义，蒋来义不要，他说他就要毕丽梅这个人，气得毕丽梅打了蒋来义一个大嘴巴，
我看你病得不轻。
蒋来义口里流着血，
打吧打吧，打死也爱你，
他还以死来威胁。2004年7月8日，一个上山采药的农民发现了一具男尸，尸体身骨多处断裂，已腐烂，法医鉴定死者是蒋来义，死亡时间15天左右，尸体的腹中有可乐和老鼠药。警方分析，这不是第一现场，蒋来义有可能自杀，当他在山上喝了鼠药折磨男人，为了早点结束生命跳了山崖。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杀，蒋来义在山上被毒死之后从山上抛下来。警方想找到第一现场，但是经过风吹雨啄 现场痕迹荡然无存。看到儿子惨不忍睹的尸体，蒋富贵简直要疯了。他骂，谁这么丧尽天良，杀了我的儿子。警方立案侦查，办案人员先找到打字服务部的女老板张华了解情况。张华说，蒋来义最后离开时向我借了500块钱，说是要请女友毕丽梅吃饭，他离开这儿就再也没有回来上班。我打他手机关机，开始我还怀疑他是不想干了，借500块钱跑了。又一想，他不是这种人，莫非病了？我就派人到他住处去看，房东说有好几天不见他的影子，回家了。这小子真缺心眼，回家咋也不打个招呼？没想到，办案人员找到毕丽梅询问核实，毕丽梅一口否定蒋来义请他吃饭的事儿。他说他俩早就黄了，不来往了。在警方的案情分析会上，大多数人认为毕丽梅有重大嫌疑。办案人员再次去找毕丽梅的时候，毕丽梅不知去向，打手机，手机停机。办案人员到哈尔滨找到毕丽梅的父母毕武强和司秀娥。毕武强和司秀娥说，女儿前天来过，说是去广州买美容器具，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。公共安全专家部门通过毕丽梅的新手机号很快查到了她的下落，她不在广州，在深圳。原来在办案人员找毕丽梅了解情况的时候，她心慌了。当天晚上他找了金万元借了他20万，谎称去广州买美容器具。金万元要跟毕丽梅一起去，毕丽梅没同意，他自己带着钱离开了方正。他先到哈尔滨看父母，然后远走高飞到了深圳。在深圳的一家夜总会，毕丽梅结识了一个男人。他同男人过夜的时候，那个男人说能帮他去偷渡香港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然后毕丽梅就给了那个男人5万块。等了几天，他没等来喜讯，却等来了方正县追捕他的人，他被缉拿归案了。饱尝流浪滋味的毕丽梅呈现出沮丧、忏悔和可怜的神情，像断了顿的吸毒者，在事实面前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杀人过程。2004年6月23日上午，毕丽梅突然打电话来找蒋来义，约他出去。蒋来义开始不信，仔细听确实是毕丽梅的声音，这让他喜出望外，有了精神。蒋来义和女老板借了500块钱，他特意说准备中午请毕丽梅吃饭。女老板莫名其妙，你们不是黄了吗？咋又好了？这年轻人猫一天狗一天的，让人琢磨不透啊。蒋来义连跑带颠的赶到了约会地点，他见到了毕丽梅。毕丽梅穿着十分性感艳色的时装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跟金麦园那个臭无赖黄了，咱们重归于好吧。蒋来义这个高兴啊。毕丽梅望着万里晴空亲切地说，这些日子非常对不起你，惹你生气，让你伤心。咱们进山林里去吸吸新鲜空气，散散心，好吗？蒋来义好久没听到毕丽梅如此温馨的话呀。他要去买东西，毕丽梅指着挎包，不用，都已经买好了。毕丽梅挽着蒋来义走出县城，奔向了一片山林。蒋来义问毕丽梅，咱们到哪儿去啊？毕丽梅说，再往里有一处风景可美了。在林荫小道上，毕丽梅让蒋来义背着她。蒋来义背着毕丽梅越走越沉，汗流浃背。毕丽梅问他累不累，他喘着气连说大话，不累，我这是猪八戒背媳妇儿，只要能把美丽的媳妇儿背到家，累死也心甘。 蒋来义实在背不动了，毕丽梅才肯下来。寂静的山林让蒋来义都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，他感到有点恐惧不安，好像心率有点失常了。他问毕丽梅，在这地方你不害怕吗？毕丽梅抹着头上的汗说，
有你在怕啥，在这样无声的环境里多好，这是咱俩的天地。
蒋来义有一个多月没和毕丽梅亲密了，这回可有了机会，他紧紧搂着毕丽梅。
真没想到你还爱我。
毕丽梅甜甜地说，
爱，一直爱你到死。
蒋来义把毕丽梅抱得更紧。
你不是撒谎吧？
毕丽梅还是甜甜地说，
我从不撒谎。
蒋来义亲毕丽梅。
这才叫生死恋。
毕丽梅大讲金万元的坏话，说他没知识没层次，是个土包子。蒋来义被毕丽梅这拙劣的表演欺骗了，他搂够了亲够了，伸手往下扯毕丽梅的衣服，毕丽梅没有反抗，顺从的自己脱下。两人倒在草地上，草丛里的蚊子被惊飞了，他们在蒋来义的身上嗡嗡地转着盯着，但他丝毫没有知觉了。毕丽梅在下边目不转睛地瞪着蒋来义，蒋来义问他，
你为啥这样看着我呀？
毕丽梅咬了咬嘴唇说，
我看你像在做垂死挣扎。